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韩国军方星期三8月26日证实，多架俄罗斯军机星期二下午短暂进入韩国东部海域的防空识别区 KADIC 之后离开，韩国军方随即出动战斗机应对，不过俄军机并未侵犯韩国领空。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这批俄罗斯军机进入防空识别区的位置位于韩国最东端的独岛及邻近的玉林岛附近。联合参谋本部在声明中表示，韩国军方在俄罗斯军机进入防空识别区前便已经侦察到他们，并出动空军战斗机以准备应对任何可能的突发状况。防空识别区并非一国主权领空，而是出于安全目的划定的区域，要求外国飞机表明身份，以降低误判或意外冲突的风险。按照一般惯例，军机在进入他国防空识别区前会通知相关国家，但是国际法并未规定必须这么做。6月底，中俄军机曾经进入 KADIEC。这个是数周内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今年6月底，近10架中国和俄罗斯军机曾经短暂进入韩国东部和南部海域上空的防空识别区，但同样没有侵犯韩国领空。中共国防部当时表示，中俄两军进行了第11次联合战略空中巡航，范围涵盖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相关空域。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这次巡航属于年度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不针对第三国。韩国国防部其后就中俄军机未经许可进入防空识别区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两国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次事件发生之际，韩俄关系近年持续承压，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韩国加入西方对俄制裁。与此同时，莫斯科近年亦持续加强和朝鲜的关系。中秋快到了，如果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给人，给你一个参考，有位住在麻州的林女士，自己买了好几次三高代谢宝，都是自己拿钱出来买了送给身边的朋友吃，希望他们身体可以更好。他并不是特例，健康520这款产品的回购率高达 80%， 很多人是自己吃得好回来再买给亲朋好友。林女士说，这款产品的配方和理念令她送得很放心。现在健康520推出超值组合，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中秋送礼好合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网站看看。据大纪元报道，跨党派议员小组星期二8月25日联名致信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要求填补技术管控漏洞。信中指出，目前部分美国企业可能在无需取得许可的情况下，向外国情报或者安全相关实体提供某些技术与服务，中共国安部即为现行管制未能涵盖的典型例子。联名议员包括参议员罗恩·怀登、约翰·科宁、彼得·韦尔奇，众议员帕特·哈里根、萨拉·亚各布斯和迈克尔·麦考尔。信中明确指出，美国企业可以向中共情报机构出口本不受管制的商业产品，即便他们明确知道这些产品会帮助中共收集情报，亦依然向中共军事、安全及情报实体提供部分技术咨询支持。议员说，商务部未完全落实国会授权，漏洞源于修法与现行规则间的落差。美国国会在2022年12月修法，将管制对象由军事情报机构扩大为外国军事、安全或情报机构， 但商务部现行规则仍然停留在原来的范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于2024年7月提出的扩大管制草案迄今未生效，联邦监管议程原定2026年7月发布临时最终规则，但至今尚未出台。对此，议员们在信中将延宕归咎于两党的历届政府，他们表示无论是民主党而是共和党政府治下的行政部门都未能完全落实这些新权限。美国技术曾经助中共建立监控系统。这次议员们推动这一项举措的背后原因和美国技术几十年来不断流入中共警察、情报、审查和监控系统的历史相关。美联社在2025年发表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共国防承包商华迪在2009年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合作开发国家情报系统，其中包括中共国安部和解放军使用的反恐系统。另外，华迪在2010年代向国安部和中共警方销售了 IBM 的 IE 警察分析软件。IBM 就告诉美联社听，公司已经在2019年和华迪终止合作。除了 IBM 之外， C4 Cisco 的技术亦早已经进入中共警务和网络控制基础设施。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在2008年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C4 向中共出售的路由器和交换机成为了中共公安部金盾工程的重要基础。该工程主要扩展全中国的警察信息网络、网络监控、审查和监视范围。一份2002年 C4 内部的简报显示， C4 将金盾工程描述为商业机会，并提及中共想要利用该系统打击法轮功和其他团体，因为中共单方面认为这些团体威胁到他的统治。另外， C4 的营销资料更至宣称，其影像分析产品是唯一能够辨识 90% 以上法轮功图像信息的产品。法轮功又说，法轮大法是一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方法，该功法于1992年首次向大众传授，到1999年估计中国有7000万至1亿人修炼。自1999年中共发动全国性迫害运动以来，无数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了任意拘留、强迫劳动、酷刑和活摘器官。议员盼强化最终规则。议员们希望商务部在法规生效前进一步加强监管。第一个是用可信任国家白名单取代原草案的国家清单，凡与名单外情报或者安全机构往来均需申请许可证。第二个是要求私人监视软件和网络监控公司宣誓保证客户不含白名单外机构，防止其隐瞒真实客户身份。第三个是扩大对生物识别技术的管控范围，纳入步态、心率等辨识技术，以及基于种族、性别或者民族等特指对个人进行分类的系统，不再限于脸部辨识。截至发稿的时候，美国商务部尚未回复，有关哪些涉及中共的文职情报机构的活动仍然不受现行管控，为什么尚未发布更广泛的法规，以及预计几时采取行动等相关问题。尽管国会扩大了授权范围，但相关规则仍然未最终制定。据大纪元报道，中国知名超快时尚在线巨头希音 Shein 计划9月1号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但最近几年Shein 因为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不断引发欧美监管调查和巨额罚款，此前在纽约和伦敦的上市亦因此泡汤，所有这些都会被香港的上市蒙上一层阴影。2022年Shein 最高估值接近1000亿美元， 如今香港 IPO 估值上限仅270亿美元，缩水超过70%，公司计划发行大约2.8亿股，最多募资大约18亿美元。路透报道话，截至8月25号 ，IPO 订单簿已经获得足够认购。然而，欧美监管不断收紧，正日益冲击稀音的低价、快周转和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商业模式。投资者面对的最大问题是 Shein 上市之后能不能够继续在欧美保持高速增长，上市后的监管和商业风险是不是有解。欧美巨额罚款和监管升级。法国是 Shein 监管压力最集中的国家。去年法国监管机构对 Shein 处以4000万欧元罚款，涉及虚假折扣、误导性商业宣传以及无法充分证明环保宣传等问题。随后法国数据保护机构又对 Shein 欧洲运营实体处以1.5亿欧元罚款，理由是 Shein 网站 Cookie 设置违反法国数据保护规则。今年6月法国监管机构再次对 Shein 处以大约2250万欧元罚款。今年2月欧盟委员会依据数字服务法正式对 Shein 展开调查，重点包括非法商品销售、平台成瘾性设计以及推荐算法透明度等。其中最敏感的是非法商品问题，这个意味着监管重点已经升级到平台安全问题。美国市场同样不轻松， Shein 在香港 IPO 文件中披露其美国业务正在接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调查，涉及潜在消费者保护法违规。Shein 表示正在配合调查，并且警告调查可能导致大额金钱支付，从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再加上 Shein 一直没有公开 FTC 调查的具体原因，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些都意味着重大的不确定性。欧美小包裹免税取消，重创低价模式。过去因为欧美小包裹免税政策、Shein 等中国跨境电商能够把大量低价商品直接从中国仓库发往欧洲，避开传统进口商承担的部分关税成本。美国和欧盟先后取消小额包裹关税豁免，重创Shein赖以崛起的中国制造超低价格跨境直邮模式。去年5月美国取消800美元以下包裹免税优惠，随后 Shein 披露今年第一季度由上年同期 3.95 亿美元盈利转为9900万美元亏损，美国收入下降大约 14.3%。 欧洲亦不再是避风港，欧盟从今年7月1号起取消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关税豁免，对符合条件的小额电商货物只收每个商品类别3欧元固定关税。这个意味着要减少关税带来的成本冲击， Shein 只能涨价，自己吞掉成本或者改变供应链，但涨价会削弱低价优势，吞掉成本会压缩利润，而把生产和库存大量转移到欧洲又会增加仓储、物流和合规成本。美国和欧洲都是 Shein 核心海外市场，这两个市场的监管在全球又最严格。欧美同时出手，意味着 Shein 无法靠换市场来解决问题。独立监管风险。 Shein 采用双重股权结构， A 类股每股拥有10票， B 类股每股拥有1票。星期一8月24号提交给证券交易所的文件显示，Shein 四名联合创办人持有 59.6% 的总股份，但在 IPO 之后却拥有 90% 的投票权。挪威 KLP 养老基金责任投资主管基兰·阿齐兹对路透表示，这种股权结构使到联合创办人对股东决策拥有巨大影响力，而且没有固定到期日。 舒燕仲将首席执行官同董事长职位合二为一，所有四名联合创办人既有执行职务，又同时兼任董事会成员。七名董事中，只有三名是独立董事。阿齐兹指出，投票权如此集中，可能会削弱独立监督，加剧管理层同控股股东同少数股东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环保和绿色洗白问题。Shane 自称公司模式是先用小样品测试新产品，再根据需要增加产量，因此未售出库存好笑，浪费比竞争对手更少。但批评者指出， Shane 低价倾销和激进营销模式，刺激消费者不断重复和冲动消费，从根本上违背可持续发展目标。问题是Shane网站每日推出大约4700种新款，平台商品数量超过200万种，让人眼花缭乱。这种超高速上新、超低价格的模式极易受到环保组织和欧洲监管机构质疑。去年8月，意大利竞争管理机构对Shane处以100万欧元罚款，认定其部分环保宣传存在误导性，其回收利用、可持续生产以及 eFollow 吸音系列环保宣传模糊、夸大甚至具有误导性。据路透社报道，在碳强度方面， Shane 远超 Sara 母公司 Inditex。 2025年Shein 销售额为418亿美元，不如 Inditex 的 465.4 亿美元，但报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却是 Inditex 报告的两倍。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可持续发展实践教授肯普克表示， Shein 服装材质多是化学纤维，售价几乎是 HM 和 Sara 的一半，生产的所有东西都更似是一次性用品。一名关注 ESG 的亚洲投资者表示，快时尚高度依赖高产量和短产品周期，资源消耗和浪费大。投资者的核心问题是， Shane 的增长战略是否能够向长期可持续性过渡。鉴于这一点，他不打算投资这次 Shane 的 IPO。 表面功夫做足，效果不大。为应对调查和改善公众形象，2024年 Shane 被迫改进可持续发展举措信息披露，聘请顾问和成立外部 ESG 咨询委员会。 ESG 报告从2021年的仅28页增至去年厚厚的118页。表面功夫虽做足，仍然有欧洲和亚洲投资者表示， Shane 的劳工条件、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审查以及减碳排努力仍然令人担忧。法兰克福联合投资公司 ESG 分析师阿里娜巴特海维茨表示， Shane 持续面临严重的 ESG 争议，尤其在供应链工作条件和劳工权利、供应链可追溯性、环境影响以及可持续性影响方面更是这样。Shane 辩称，公司的治理、透明度和问责制保持高标准，遵守所有适用法规和上市要求。Shane 去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说，公司供应链有所改善。然而，欧美调查仍然增加巨额罚款风险。欧盟委员会近期因非法产品分别对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 AliExpress 和拼多多旗下的 Temu 处以 5.5 亿欧元和2亿欧元的罚款。巴特海维茨表示，除财务影响之外，监管审查的力度亦引发人们对 Shane 合规性、内部控制和董事会监督的质疑。还有些投资者指出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真正挑战，上市之后还维持低价否？ Shane 香港 IPO 面对最大挑战不是有没有资金认购，而是上市能不能够解决 Shane 的结构性问题，是不是还能够维持低价模式？目前欧美监管机构从消费者权益、隐私、环保、非法商品、算法到劳工和供应链多个方向同时施压， 另外，美国又取消小额包裹免税优势，与此同时 ，Shein 估值又严重缩水。香港上市虽能帮助 Shein 获得新的资金，但无办法改变欧美市场的监管环境。如果 Shein 继续坚持超低价格、疯狂上新和中国供应链驱动模式，就必须承担越来越高的合规成本。如果为了合规而提高成本和价格，又会失去最核心的竞争优势。简而言之， Shein 这次 IPO 最大挑战。据大纪元报道，近日中国 AI 历史短剧《我呢一生最大的罪》是掌人写成咗妖，又名《文苍生》，在网上爆红。影片借黄金起义，讽刺现实底层困境。片中你哋唔系天生该跪等台词，引发全网强烈共鸣。《我呢一生最大的罪》是把人写成咗妖，全长26分钟。讲述的是东汉末年朝廷掌管典籍档案的兰台令史、裴令史，奉命调查各地陆续出现的怪事，如墙里像人、树上生面、草木作兵，然后写成卷宗。卷宗分两类，若为天降妖异，录入妖异簿；若为有人装神弄鬼，则交付廷尉，而廷尉只会杀人。裴令史一路追查，却发现这些怪事的背后，其实是一群被苛政逼上绝路的普通百姓与流民。为了保护这些人免遭朝廷清算，他只好将这些事件记录成妖异。故事最终导向黄巾起义爆发。起事前，起义领袖张角向众百姓表示，他害怕起事后很多人再亦回不到屋企，更怕史书最后只以妖策记低他们，让所有人的姓名消失。这里是我更怕再过10年、20年、50年，你们的仔还是跪在墙根下求一滴泥水，你们的良名被打死前还要借皇恩浩荡。张角坦言自己做的符水治不到病，挡不住刀，亦请不来神仙，唯一的作用是要你们记住，你们不是天生该跪，你们不是天生该被打死之后还要借官爷留了全尸。张角随后高呼，若果有人问皇天在哪里，话给他知，皇天不在云上，皇天在每一个不肯再跪的人头上。众人齐声跟随喊道，苍天已死，皇天当立，拉开黄巾起义序幕。后来起义失败，朝廷将张角定性为妖道。裴令史一开始想反驳，但他随后意识到张角确实是妖道，但他最大的妖术不是符水治病，而是让一群已经认了命的人突然不认命了。短剧于8月17号在 Bilibili 上线之后，短短5日观看次数突破1000万，截至目前26号已经飙破1528万次，登上 B 站每周必睇榜单，累计观众打赏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作者青瓜蛋直言，一觉醒来睇到满屏通知的时候，仲以为自己被网暴了。据青瓜蛋透露，该作品主要使用 Cydance 2.5 影片生成模型和 GPT Image 2图片生成工具完成，剧本则改编自他数年前写下的一篇随笔，其中妖异素材取材于东晋干宝的志怪小说《守神记》，并参考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历史背景，虚构演绎而成。尽管青瓜蛋在影片下方重申，片中情节皆为虚构演绎，并非真实历史，但影片依然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共鸣。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这个短剧之后劲太大了，是世道把人逼成了妖。笑话的是，人要死，妖可活，是这个乱世逼到人不得不当妖。借妖之口话民不聊生，这个是我今年看到的最有深度的 AI 短片之一。电视剧不敢拍的 AI 来做， 电影院校和从业者的危机真的来了。看新闻看得太专心，成日忘记眨眼，回过神来眼睛已经干到不得，眼睛的疲劳是累积的，今日不处理，听日再加少少，后日再加少少。所以我们成日讲，当日疲劳当日清零，用眼保用石斛玻尿酸帮眼睛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将水润环境养起来，后面的保养才吸收得入去。连结我放咗喺置顶留言啦，记得去睇睇。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